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《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·戒心经》说真谛。有的同学是世法纷至，更糟糕。哎呀，我们上师最近福报好高啊！讲了法以后，你看运气就来了。怎么运气来了呢？最近你看外商又来，你看还有那么大的老板都来找他求教，画展又产生了，嘿，想法多哦，一系列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同学们，这是你们最大的错误，不但是不善法对治处之，而且对事法都成了不正确的分析，也是一种幼稚的表现。比如，我这里就给大家解释啊，同学们，外商来的问题，我回答他的是，我是常处于不增不减之中，不是说我今天给你们讲了真谛之法，我福报长增。我老实告诉你们，那么我几年前写心经讲义的时间就不上算吗？就无福报可长吗？你怎么来给我解释这个问题？第二，外商来投资，为的是建立保健品厂，这个厂不是我的厂，与我毫无关系，这个厂厂长也不是我，什么都不是我，只能说这个厂长里面有我的学生，他们在受我之教化而已。老实告诉你们，同学们，不增不减，办不办这个厂，我也不向他们要任何东西，因此这是你们凡夫心识分别产生的现象。第二，关于汽车问题，现在这个车的因缘难道是现在产生的因缘吗？它不是现在的因缘，而且早就是这个因缘了，但是你们不知道，因为上师根本不愿意给你们讲。我不像同学们整天嘀咕我怎么，我怎么，我怎么，房子修了我还没有住呢，我还想让同学们在这听法为主，我随时产生惭愧之心，我怎么能住这个好房子呢？我说我惭愧，我就拿它来做佛事，我自己怎么能有资格去住它呵？我都是这样讲的。我们修行嘛，在修行为嘛，怎能用世智的法义去看一切问题呢？还不说别的，英凡给我当了那么久的秘书，我还没有告诉过他有什么事情，什么发展。比如像今天这个画展问题，他看到我在签字，准备去日本和各个国家办展览的，因为今天他们那个领导逼着我把字签了。话说转来，难道是现在才发生的吗？这是以前就在进行的事了，并不是今天说法才发生感召的画展啊。也是前年，台湾伦理道德协会要求我到台湾去更正台湾的伦理道德，说台湾的伦理太糟糕了。他们伦理道德协会的秘书长亲自来要求我，就说只有您能来纠正我们台湾的伦理道德。我说，但是要注意，我来纠正你们的伦理道德，那么不要把我当成带着政治眼光来的，我不参与任何政治，只说伦理道德，只说怎样纠正，怎样为人类服务，减少战争，为人类谋福利，促使世界的和平，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那么他们听到我的一番教导以后，十分高兴，回去商量了很久，后来就决定请我到台湾去。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去？他们当时啊，对我待遇太高，我不敢去。你说上师产生不畏了，不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我想我有什么资格？他们当时啊，把我弄到比弗利大楼的总统监去住。我是一个学者，我是一个讲科学、哲学、医学、艺术、伦理道德学的这么一个肤浅的学者。我应该同甘共苦的和同学和教授们住在一起，那种享受我是不能去的。当然，他们这个举动是对我的一种尊重，其实我根本不值得他们尊重。我去讲伦理道德，同时也去学伦理道德。要明白，同学们啊，我这个上师太一般化了，要学的东西多着呢，每个人都有我要学习的东西。 台湾有台湾人的知识欲界，西方有西方的精华可学，白人、黑人、黄人，各种人都有可学的优秀成果、文化等。因此我今天就告诉你们，我们永远都要有一颗惭愧的心，忍辱的心，有这种心才是真正的学佛的心行，也才是真正的佛菩萨要大家做的。你说上师才怪，在收买人心吗？随便你们怎么认为，认为我收买人心也好，我本来就不需要你们要赞扬我，赞扬我，我像没有听到，诽谤我，我也若无其事，我就在行我自己的道，我不管你那么多，我就是我自己，讲说正法的我自己，因为我深深知道我需要怎么利益众生，所以我有我自己的行。同学们跟我一样要修行磨练自己，没有可骄傲的，自己是一个小不点。有同学发言了，他说奇怪，上师怎么是小不点呢？五明妙安天下第一，显密圆通无人能比，你怎么知道我天下第一五明？你怎么知道我显密圆通？我谁也比不了，但是你们怎么想我挡不了你们。就拿五明中的龚巧明来说吧，我画的画是小孩子的水平，这世界找不到一个画家水平比我差。人家的画能卖几万元一张，我的画100元一张都没有人要。我在宝光寺的时候，来了一位王画家，看我正在画老虎，他在一旁看不下去了，就情不自禁地说，嗨，不是这样画的，不是这样画的，来，我教你画。画虎最重要的是每根毛都要分明清楚，俗话说画得清虎精神，要数得清全身有多少根毛。你画得太浑了，感觉到有毛而不分明，不好不好。他看了我在熊猫上题的诗更是难过，皱着眉头说，你不要多心，让我说两句真话吧，你这诗不行，明天给你写一首好诗来，那才叫艺术文学一体相达，才子佳人。不要紧，我现在来宝光寺工作了，我会慢慢教你的，你的基础还不错，学得会。我说谢谢你王老，请多多指教。一同学问，这位王老师的诗是怎么写的呢？有多好啊？我们可不可以听一下呢？上师，好了，不要听了吧，这已经说明我要向任何人学习，我是小不点就行了。另一同学，我们还是想听一下，可以吗上师？不然我们会被说成没有这首诗了。好好好，你们想听就听吧，我先念我为熊猫画赋的诗给你们听，让我想一下啊，时间久了有些忘了，这就是惭愧者，记性不好，好像是这样的吧。不对不对，还是先念老王的吧，他第二天拿来他的诗问我如何，我说我很惭愧，他说好，惭愧就能学到东西，而且学好东西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好学之人。他是这样子写的，山中几只大熊猫，黑毛白毛还撒娇，饿了就吃青竹叶，白天拉屎晚睡觉。同学大笑，当时这位王老真让我深受教化，这就是人性啊，感受要学习的东西多啊。老王当时说，你看我写的诗多透明直接，一目了然，所谓诗就是语言的精华，我与太白诗仙写的差不多吧。他写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多么精炼入情。我写的山中几只大熊猫，黑毛白毛还撒娇，真是太和韵调，这两首诗各占文场。你看你写的什么天生尤物小灵精，山谷幽处竹叶青，夜静三更同西送，晨清溪畔笑影情，这样你不觉得别人听不懂吗？什么尤物又变成了精，竹叶又不是动物，怎么会亲呢？不要多心啊，不要多心，我为你好才教你，你不要多心啊，我还给你写了第二首更好的熊猫诗，你听着我给你念。 熊猫就在动物园，吃饱睡觉醒了玩，游客个个爱参观，看得不想吃饼干。同学们大笑，不要笑了，百货众百客嘛。这王老还有呢，他把第二首诗念完，就要我当场写一首熊猫诗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就说已经有了，不写了。但他再三说写一首，一首就好，一首好了。我实在不愿意浪费时间，说已经有了，我写不好。王老说，你写不好才要写，写了我才能教你嘛。我还是没有写，结果他生气了。我看情况不妙，怎能让他人生气呢？有我动了他的无名烦恼，实在不应该。为了安慰他，我只得同意说，我写，我写，你听好了。他又突然说，一定要说明熊猫的颜色，住在山里面，身体肥，喜欢吃竹叶，正如我写的，两种颜色是黑白，见到竹叶喜欢的慌，人称肥太真宝兽，常住山里不下乡，你看如何？一针见血吧。你念，你念你的诗。说心里话，我有些莫名其妙，啼笑皆非。鉴于他刚来到宝光寺工作，毕竟是众生，不能让他伤心，有求当应啊，只好随口一念，黑白猫熊体幽龙，不与人往卧山中，饥啃秀竹桃之弄，岂共凡俗谈诗风。他听了以后说，有那么一点意思，但是还不真切。同学笑，这样的人我们修行者同样不能伤害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一个人切不可有傲心，否则就断不了我执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是一个惭愧者，永远的众生的服务员。无论对方怎样，我都应该为他服务。他心乐即是我们要行持的，水平高低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可伤害他人。我的水平本来就不高，所以才是普通行人，惭愧者。因此我要学，要好好的向一切好人学。我今天是你们的上师，我都要向一切善知识学习，难道你们不学吗？学好的，丢坏的，当然最重要是依佛之教法而学，而实践重在修行。第一个就是行，行就是行为，因此这个房子的名字才取为行园的。看到他随时就想起我的行，那么在这个室内挖了一个池子，把它取名为问心池。从世俗来讲，我随时都要想众生对我的关心，对我的敬仰和爱护，我自己要在学识上做出成就，要问得过我自己的良心，菩提之心，所以才叫它问心池。从圣意上来讲，我们要找到我们的本来面目，要彻问我们的实相真理，以般若智照问出实相境的真谛来，因此叫问心池。说到这里啊，就告诉同学们，不管怎么样认识，总之佛法上啊，一定得从行上修起，如理入法，不要于善法而成分别对治处之，不能产生这么一种境界。意令不生，是指善恶分别有挂碍之恶道位也。那么同时也不能住于空乐之境，执着住入空乐之境，则产生有相所得定，落入有为相乐所生境中。但亦不能执着善恶二境之分别，如执善恶分别，则执善恶分别之有挂碍，善恶分别不执着，则即真空，执着则产生挂碍，就进入恶道位。须不执着，要无为行善，无为离恶，心无挂碍而行。五，大众威德位。初学菩萨有大众威德位的，凡行菩萨道者，首先得为度众生而担负如来法担，以自觉觉他为物。若逢机缘成熟，有人集众祈请开示，与有善解法义人前不敢畅论，唯恐有失，生大众威德之挂碍而所谓也。这个大众威德位啊，我看到很多说法的都是大众威德位， 有些所谓不畏，一上台以后就乱背诵，按照书本拼命的背，背过去就是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要找到你们的心，心就是菩提，心就无所得，一切都没有，就不要怕。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还是这样，那叫什么佛法？简直是胡说一通，冒充法师、菩萨说法。那么有的呢，也讲得很好，比如说我们这里的黄老，他就开示得非常的好。啊，开示得好，但是由于年纪太大，再加上他是江西人的声音，所以很不容易听懂。这个就是叫做障碍了，今后进一步能修持来没有障碍，那就了不起了。不是指他这个老年人啊，说这个老人家有大众威德位，这个不能概括在里面了呵，对他不能产生这个想法。但是慧辉同学啊，你虽然90岁的大德了，你也应该认真学习，不可听了我的赞叹心生狂傲之念，否则也会当下落入凡识之境。佛法太深了，你慢慢听我说法，会一天比一天强盛的，最终得到大成就时，你就真正认识我这个惭愧者了。我告诉你吧，那时我照常是惭愧者。要知道这娑婆世界，释迦牟尼佛是佛教教主，无论是谁都应该尊敬佛陀，弘扬正法，利益众生。好了，还是书归正题，说大众威德位。那么大众威德位呢，就是说凡行菩萨道者，首先得为众生担负如来的法担。佛的目的就是要度脱一切众生，他发下了如是的大事因缘，那么这个法担就让他一个人去担吗？一个圣去完成吗？我们学菩萨的人应该替他担负荷担，要为众生说法。那么要为众生说法，首先自己要懂得佛法，要进入初学菩萨境界。但是真正要讲法，要作为法师，正知正见的法师境界去讲法，起码是九地菩萨。我先给你们讲清楚，八地菩萨说法都是缺陷甚大的，但必须要，归根结底一天，你们要为众生说法，懂了没有？心中若没有众生，佛菩萨固然是有你，但是护法圣神有你吗？护法圣有你吗？他们觉得你都不能度生，你这个心根本不能大成就，他帮了你半天，白帮忙，就不愿意帮你，因此一定要发菩提心。一定要担负如来荷担，为众生说法。那么首先把自己学好，以自觉觉他为任务，必须成就为九地以上菩萨，那时说法才少有错误。当然要没有错误，只有等妙觉菩萨和佛陀。我经常爱说我是惭愧者，与你们一样的普通行人。我认为我说的话也许有一些客气的成分，比如说我与你们一样，真的你们与我一样吗？我就这一次讲的真谛解脱之理，你能讲吗？你们能听懂多少呢？好了，还是与你们一样平等为好，比如佛性是平等的，这是实话，没有妄语。但是今天必须严肃地说，你们不要认为我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菩萨，明确说我不是什么大菩萨，连小菩萨都不是，就是惭愧者。在这世界干什么？只干一件事，为众生说真正的佛法，利益众生，解脱众生。因为我懂真正的佛法，这是如语、实语、无妄语。按我说的修行修法，一定会解脱成就。我虽然是惭愧者，但诸佛会帮我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诸佛之性与我同体。也许有同学会想，我们的佛性还与诸佛一样呢？这样想你又错了。我说的不是你们理解的那个概念。你们放心，我说的修行修法错不了。若逢机缘成熟， 有人集众祈请开示生座说法，余有善解法义人前，不敢畅论，唯恐有失，生大众威德之挂碍而所谓也。这里的大众威德位，就是说初学菩萨在有机缘的时候，或者有很多人，或者有数人在请他说法，在大众的面前，其中下面有高僧大德，那么他就怕了，他就怕把佛法讲错，因此就产生极大的怖畏。此时啊，就说不出来，就要被吓倒，就皱紧眉头，就采取背经论，可是这样又背不得，就节节木讷，马上就产生很大的怖畏。实际上这是挂碍所致，见大众而不能畅论，见有高僧大德而不能畅论，产生的怖畏。这个现象就是我执转回的现象，就是我执跌回来了，开始产生执着，所以要把大众威德位都去掉，不能有。但是这个不是能假装的呵，到时候如果真的有高僧大德看你讲错，他要当场和你辩论的呀。特别是在论场上，那是没有整治的，因为他听到不正确的法，就要和你辩论，他就要问你一个为什么。如果说你不能讲，如果是勉强讲的，就不要去讲，不正确的不要讲，吃不准的不要去讲。如果说是自己没有真正的菩提心，没有真正的正境正德，没有正道般若的境界，自己也不要去冒崩，要一是一，二是二，老老实实的做一个老实诚恳善良的行人。不要忘了自己是要求解脱成就，不是贪名利地位这条永住轮回的路，这才是同学们应该追求的路子。当然指的是部分的一般同学，这里面学得好的同学也应该发挥你们的妙用，去阐述般若之真谛，为解脱众生而付出你们自己的世间法叫心血吧。那么出世间就是般若和实相之境，不二圆融的菩提心意。众生最恐怖者是死，他们最恐怖的是死。死呢，是由贪着挂碍所得的，是由贪着挂碍得来的这个死，而挂碍又是由贪着身心、名利、财物、人情之实有而产生的。由于有贪着挂碍，那么身心啊，贪着其财物、自我名利地位，贪着其一切人情，对其一切境实有之因行，自然就产生果业。如证悟般若智中一无所得，那么我们证悟般若智，就明白众生所贪着的以上现象是一无所得的，根本就没有生死烦恼恐怖，实相中无，幻化中有，再加上功夫的实用，到最后证得真正的实相般若，自然于本地中真地中没有。下面借用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来说了，这里的远是永远的意思，离是离开，远离者即永远离开，不复回合之意。那么远离这个很简单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永远离开，再不回合就叫远离。颠倒者即是头足不分，道志不明，上下不变，任底为顶。颠乃单立意，迷真曰颠，倒也是单义，逐妄曰倒，此指迷真取妄，任妄为真的意思。这里的颠倒呢，即是头足不分，道志不明，不辨清头还是尾，把尾巴拿来做头，还认为是正确的头，就是把一件真理啊混淆在一起，具体弄不明白，乃至严重的情况，有的人发展到把师兄姐妹的习气矛盾拿来强加在佛法上，遇到师兄弟姐妹们在闻法的时候个性不合，就认为上师的佛法不好，这样的学佛不学也罢，因为学了等于白学，学了一身愚痴糊涂理，这一颠倒竟然造成行人都会断掉善根，永住轮回无有了期，因此若颠倒就失掉真理了，这是打了一个比喻。 专讲单字呢，它是单立意，迷真呢就曰颠，就是说迷倒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般若实相就叫颠。那么颠过来呢，就是执着其世俗沉静妄想分别，逐妄就曰倒，此指迷真取妄，任妄为真的意思，就是说追逐妄想，追而不放，执其妄去，依之思变，变中皆思，永无停息，本来就是妄想了，而妄想一念又生变出相关妄理妄事，事理混然，妄想连珠不断。比如想到张三，即由张三做什么事，这件事是好是坏，我应该如何从中掺和获益，避免败利，张三又与谁来往，那个来往的人对我又如何如何，总之一言难尽。因缘变幻，祸业无尽滋生，永无尽头，皆是任妄为真。任妄为真并非单指人与事，而是凡摄一切起心动念，无名无头，昏然妄执，对立于佛性的起心动念皆为妄，只要执妄就是颠倒，只要昏沉迷执不清，苦乐烦恼无常其中，就是梦想。那么这里就给大家说明了，迷其本来面目，以妄为真。凡夫执五蕴为实有，所以乐着生死烦恼，常处此境，谓之颠倒梦想。这里的颠倒梦想就是说，凡夫啊，执着于五蕴实有，执着于色受想行识而产生分别情识受用，这个受用是凡夫烦恼之受用，而不是圣人之佛境受用，所以乐着于生死烦恼，自然的依生死烦恼作为人生的快乐，尽管在生死烦恼中还是不想死，但结果又脱离不了死，常处此境谓之颠倒梦想，永远处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是指的众生，具生老病死苦的众生，就叫做颠倒梦想。梦想者又指内时所生之四种生住意或梦心，此四种梦心犹如缚绳将生死缚住，紧紧拴在轮回柱上，永住轮回不得解脱。梦想呢，主要指的是内时所生起来的四种生住意或的梦心。生住意惑，生在人世之间产生各种假梦，所谓假梦，就我们现在来听法也是一种梦境，何况世间上的吃饭穿衣做事工作对待朋友处事皆物都是一种梦，这是生。住，住在世间上，常处轮回不离轮回，常处世界不离世界，住着就要产生种种事相，就要以六根去应酬一切，去接触一切，以五蕴而不空，着其一切境界，自然就住在这个当中。有那么两个同学开小差了，想问既然听闻佛法都是梦，为什么还要执着认真听呢？我现在问你这个同学，你难道没有听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吗？如果不听这场梦，不注入这场佛法梦中，又怎么知道有佛法呢？又怎么学得到佛法般若真谛解脱的法宝呢？说法虽然是梦，但是要借梦解梦，解脱梦境就离不开梦，就相当于依法悟道，正道达到彻底解脱时，就连法也应舍了，因为法也是梦幻，思辨妄心分别领纳，故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现在讲意，意就产生不同意别的各种现象，而认为一切所相都是实在真理，那么意别现象是由因果业力所致而产生的。比如说世间上的意别有很多，出世间的意别有很多意，是无尽量的，数不清的，多得无法数计。今天我们几位同学就来找我来了，说上师啊，我们遇到了世间法上的事情，我们现在办中外合资茶厂，这个茶叶是乌龙茶，乌龙茶要国家的一类物资管理，这不能办的，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想到这里面有异别之不能办， 只晓得中外合资能办，但是就万万没想到一别的不能办，就异于普通中外合资的办法。但是毕竟是梦幻型，如果能处理得好也能变，一切事法都是梦幻泡影，虚幻不实的，虚幻中假有，实性中本无，一切事法是无常的，无常就要圆融对峙，就会变化，就看你怎么样去处理，这个义就能解决。那么但是能解决也是义，只是随便给你们打一个譬喻，以说明义是变化不定的，不等的，不同的。惑就是指惑业，而惑其一切心所罪障，产生种种业力，自己不明白，但是均皆属于梦境，这都是属于心所所设的。此四种梦心犹如缚绳将生死缚住，所以世间的众生啊，就不知道他们就像绳子一样把你的生与死捆起来，到时候绊你一下死去，拉你一下生起来，再绊你一下死去，就是由于这四种梦心把自己迷惑所缚住的，永住轮回不得解脱，所以众生永远住在轮回当中不能解脱，故凡众生轮回生死烦恼诸苦，皆由此四种梦心之惑造作诸业而受相应业报，致使无量生死。因此呢，凡是众生在轮回生死烦恼诸苦当中生存着，都是由四种梦心的惑业所控制而制成的，造作一切业力，受相应的果报业力，就致使了无量的生死，不得明悟真谛，故不得涅槃。把它说穿了，就是众生啊，由四种梦惑之心所缚捆起来以后，自然就要做一切事情，做一切事情就要造一切业力，所有业力种下来以后就不能解脱，因为业力感报必须由因生果，因因果果周天轮转，永无止息。那么无量的生死，所谓无量就是无边，一代一世，一代一世就这样转，乃至于变其他的各种轮去轮来，轮去轮来的，甚至于最后竟然轮成无情物。不只是就这样就完了，还要轮成无情物。在儒书上说，人死为鬼，鬼死为剑啊。这个当然是儒书，我们不去管它，但至少给你们解释一下，人死了要变成鬼，鬼再一死就要变成孑孓，孑孓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变蚊子的杀虫，就简称为孑孓。那么杀虫死即变为无情之时，但是这不是我们佛教的道理，只是古人之谬论而已。其实杀虫也是众生，而众生也就由其三业重因生果，增益损减，于中不断无常，乃至下堕进入无明死水定，甚至进一步落进无情物中，这是另外一部论学。今天在此就不拉偏锋夺主题，不多讲了，回归正题吧。